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经过数月谈判，美国参议院周日公布了一项1180亿美元的两党国家安全预算案。该法案将加强边境安全，并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然而，该法案可能还需面对强硬派共和党人的反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参议院将在周三进行首次投票。若法案通过，将是美国移民和边境安全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变革。根据摘要，总计1182.8亿美元的补充预算案中，包括202.3亿用于加强边境安全，军援乌克兰600.6亿，军援以色列141亿，24.4亿美元用于应对红海危机，以及提供印太盟友48.3亿美元以阻止中共侵略。此外，还包括100亿美元用于向乌克兰、约旦河西岸、加沙等地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将提供23.3亿美元帮助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和其他逃离迫害的难民。今天，总部位于加州的金属勘探公司 Cobalt Metals 表示，在赞比亚发现了一个百年来最大的铜矿床，估计这个位于铜带省北部的明哥巴矿区将成为世界上三大高品位大型铜矿之一。该公司得到比尔盖茨创立的投资机构的支持，利用人工智能抓取历史地质档案，帮助寻找新的铜、锂、钴和镍矿藏。该公司总裁戈德曼向《金融时报》表示，我们已经与南部非洲最大的钻机队合作了一年。我们现在知道，明哥巴铜矿投产后将是品位最高的大型铜矿之一。目前，这个铜矿项目尚未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如果成功，该计划将帮助赞比亚总统实现其目标，到2032年将该国的铜产量增加2倍以上，达到300万吨，并帮助该国摆脱中共“一带一路”带来的巨额债务。日前，智利中部发生猛烈的森林大火，造成至少112人死亡。智利当局表示，仍有数百人失踪。随着救难人员不断发现更多尸体，死亡人数或将大幅攀升。这场上周五爆发的野火被认为是智利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森林火灾。智利总统博里奇已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许多受影响的人都是沿海地区度假的游客。比尼亚德尔玛和瓦尔帕莱索两个热门海滨城市受到严重威胁，两地居民达100多万人。无人机镜头显示，灾区的整个街区被烧毁，被大火烧焦的汽车随处可见。针对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智利当局实行了晚间9点的宵禁，并出动军队协助消防员，同时派出直升机从空中洒水，试图灭火。当局周日表示，目前有165场火灾在智利各地肆虐。虽然野火在南半球的夏季并不罕见，但本次大火已成为智利自2010年地震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周日，加拿大宣布将现有的禁止外国人购买加拿大房产的政策延长2年。加拿大财政部在当天的一份公告中说，为了让加拿大人更负担得起住房，作为一切可能利用的工具之一，目前定于2025年1月1号到期的外国人买房禁令将延长到2027年1月1号。在该政策的有效期内，外国商业企业以及不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人将不能在加拿大购买住宅物业。当局将住房危机部分归咎于外国投资者。财政部公告说，多年来外国资金不断涌入加拿大购买住房，特别是在主要城市中心，加剧了全国城市的住房负担问题。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通过延长外国买家禁令，我们将确保房屋是加拿大家庭的居住场所，而不是投机性的金融资产。周一，菲律宾官员表示，最近有中国黑客试图入侵菲律宾总统和政府机构的网站和邮件系统，但未能成功。菲律宾资讯与通讯技术部发言人表示，攻击发生在1月份，该部门的邮箱、国家海岸观察网站以及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的个人网站均是黑客攻击未遂的目标之一。 该发言人说，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攻击归咎于任何国家，但根据黑客的 IP 锁定网工来自中国，相关黑客使用的是中国联通的服务。另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通信部副部长表示，有黑客三个星期前曾试图瘫痪菲律宾海外工人福利管理局的网站，使用的也是中国联通的服务。黑客试图收集有关管理员的信息，但该行动被菲律宾政府的网络安全专家提前挫败。中国黑客对菲律宾发动网攻的时机相当敏感，因为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的对抗和摩擦近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